是不是手机开成静音啦，还是什么的？那你就用电脑吧。那你的手机不行。嗯，我先念一遍经文吧。啊，你用电脑吧。播道品第八，刚才有声音了。淡泊啊，刚才有声音了。
这会儿有声音了吗？
有，很好。
有了啊，那行行行，那我来念吧。好的。哎，那手机为啥不行啊？就之前是一直用手机的，效果还比电脑好。不管，好，我先跟大家先，刚，那我刚才我是不是在拿手机念的，就大家一句都没听见是吧？
没听见，你直接念吧，开始吧。
好嘞，好嘞，好嘞。啊，天呐，讲经。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秽，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眼无名角慢等过，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是行贪欲，离诸染浊，是行嗔恚，于诸众生无有如无有慧合，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是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是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由怀大惧，是行嗔恚而常慈忍，是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是行谄媚而善方便，随诸经义，是行较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哦，声音有失真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这边应该咋调。好，这个是好，不管了。这个是我刚才把这个经文念了一遍，那然后我接下来的话，我把这个就是这个经节，我一句一句的跟大家贴上来，咱们一句一句的过一下啊。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这鸠摩罗什他是这样解释的：因上甘天女随愿受身，流通佛法，故广缘因之，即以能通达之功也。从这个解释的，圣云：诸佛之道以无德为德，此道虚玄，非常行之所通，通之必有矣，故问所以通也。这个道书是这么解释的：因化无方为佛之道，即能体之为通达矣。实际上，你看，就这一句我自个儿是看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这一段这个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以无德为德，以无德为德。我记得好像是上个礼拜，就郭老师在带大家学习维摩诘经的时候，也讲到这一块以无德为德。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你看，就是这一句是文殊师利在问，如何是通达佛道？然后咱们实际上是要以这个，就是以无德为德，就是我们这个，就如何是这个通达佛道？实际上，其实它修要做的是什么呢？修要做的是一个无德，无德才是真德，而不是说我们要得一个，而不是说我们要得一个什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跟师兄的交流当中，我是发现，就有些师兄他就完了，他就办了一个无德。实际上，这个无德为德，他是把这个无德给放下来，而不是去抱着一个无德。那不然的话，那就还是抱着一个东西，那就还是有德了，得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无德。所以这个无德为德啊，他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无德。这一段师兄们有些问题没？没有问题的我就接着往下贴了。 圣王圣，对，这个是单独贴出来的，郭老师。圣王诸佛之道，以无德为德，此道虚玄，非常行之所通，通之必有以，故问所以通也。太和经就是无德为德啊，这个还需要怎么样解释呀、啊？各位师兄，看看有问题吗？嗯，好，没有问题，我就往下贴了啊。来看下一段，文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在这块，鸠摩罗什他是把这个非道给大家解释了一下。非道有三种，一者为恶趣果报，二者是恶趣行业，三者是世俗善业及善业果报。凡非其本时而处之，皆名非道；处非而不失其本，故能因非道以弘道，则通思通矣。譬如良医处物为药，故医术思行，愈病思治。这个其实我自个是想跟师兄们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啊，这个鸠摩罗什他把这个非道分为了三种，前两种啊，实际上其实咱们大多数的这个学佛人修行人都能够意识到，叫什么叫恶趣果报，它是非道的，这个恶趣行业它也是非道的。但是第三个像这个什么世俗善业及善业果报，它其实它也是属于非道的。就是说我们就修行人啊，就很多他就是把这个佛法啊，他跟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法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善人道啊，或者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些孝道，他把这些就是掺和到一块了，他总觉得说的是一样的。说就是现在我都听过，就有些人他说啊，就是学佛啊，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教人向善，实际上不是的。就是你看啊，这个鸠摩罗什在这块解释的非常清楚，像这个世间的善业啊，善业的果报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非道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再往下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是这个非道有这三种，那么我们知道这三种都是它都不是正道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啊，就是不管是在哪一个道上去行，然后去你看啊，你看这个僧道，你看这个鸠摩罗什这个解释叫处非而不失其本，它的这个根本是在什么？是它的这个根本在什么呢？在不失其本，在不失其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处这三种非道的任何一种非。但是呢，一定首先是要不失其本呢，一定是首先要不失其本。所以就是啊，就是我们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呀、啊，我们实际上其实就不要在这个怎么讲呢？就不要在这个，就还是不要在这个外向上去看啊，这个人他是做什么行业的，或者他是怎样子去，甚至是怎样去行事作风的。然后我们要看的什么？我们看的要看的还是他有没有失其这个本。那回过头来，我们修行人其实首先我们要先管的是自己，而不是去盯着别人看。那我们自己啊，我们其实因为有些修行人就是他可能在学佛之前，他可能做的是一些比如说是这种什么沙业重的这种行当，比如说是卖肉的，或者是什么开餐馆的呀。然后他接触了佛法，然后学习了佛法之后，就是走上了这个修行的道路，他反而会特别心慌，你知道吧？会觉得呀，这个是不是什么罪孽深重啊？是怎么样的？就是其实大可不必。当然了，就是说是你能去干其他的行业，你干其他的行业，然后去谋一个营生的话，那转行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就能力就是没有，就是说呀，这一把年纪了，这转行不容易了，那不转行也可以，不转行呢，就我们修行的话，就是干什么职业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都是不相干的，就是我们就只管着就是选定一个法门啊，像咱们现在应该大多数都是修心密的师兄，那我们就好好的修心密吧，就先别管自个儿这个职业了，别在这些外在的这些条件上去花费过多的这个精力，就花费过多的精力，就耽搁自个修行，耽搁自个得其本，耽搁自个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这样子。 就我其实是看这一块，我是想跟师兄们是分享的是这一块。那我们在我们得其本了，我们得其本，或者说我们不失其本，那我们就可以在就别说是别说三种这个非道了，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道里面，然后可以去行，在任何道一个道里面可以去行了。而且希望非这个怎么说呢？就师兄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心里面不挂碍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不挂碍，那如何是不挂碍呢？各位师兄们试着答一下，如何是不挂碍呢？我跟师兄们挖个坑，你挂碍呢？挂碍什么呢？挂碍什么呢？挂碍一个道和非道吗？那这师兄、立明师兄，你是得了道还是没有得到呢？离麦远一点，哎，好，远一点。我的笔记本电脑麦在哪块长呢？行，我知道，我离电脑远一点吧。就是实际上，其实我自个就是看到这一块的时候，其实还想跟师兄们就过多分享一些，就是包括你像他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为了是为了明心见性，或者我们修行的话，其实就为了什么？就为了这个不着相，你知道吧？就是不着一切相。但是呢，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学佛。我没卖，我这个是我电脑的里面的卖，你别捣乱啊！我没袜子，没穿袜子，光着脚丫子呢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自个儿在这个修行这个路子上，就是我们不管是去择法门啊，或者说我们需要去跟随一个老师啊什么的，就是其实我们要看的什么，还是看还是看这个老师他说的话，说的这个法，他是不是跟佛说的是不是一致的？实际上其实我们是只看这个，因为刚好是我想到这个昨天晚上就在那个茶馆。然后完了就是有一个就是怪不提到一个知乎呢，知乎是现在就是手机 APP 一个就是比较火的一个应用，然后就有一个师兄就很惊讶，然后他问那个师兄叫啥名，师兄很惊讶，说啊过两天居然还看知乎，知道吧？就过两天就是咋都不能看知乎了，就看到知乎怎么样了？就传达老师，就传达老师也是人，就是他做其他的这些其实都可以，但是我们跟学的话，其实只看他就是这个说法，就是是不是跟佛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是修心密的，我们只看这个陈老师他说的这个法是不是跟我们的老人是一致的，跟我们的二祖、跟我们的初祖、大禹祖师是不是一致的？就其他的就根本就，跟其实就要说的话，就我们修行的话，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功夫，或者不应该投入精力去关注这些传法老师的其他方面，什么看不看知乎啊，什么说追不追剧啊，什么看不看什么脱口秀大会啊，什么跟这些都不相干，实际上。然后我就记得在那个，在咱们二祖不是写过一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百度完了之后要看的那个叫啥，启用百则的第一百则，我找找，我今天专门把那个给揪出来，要跟师兄们分享的，稍等一下，我把这一块复制一下，给大家粘过来。对对对，正题启用百则。正题启用百则里面最后一则是这么说的，给大家介绍，我给大家念一遍，叫假如鄙人今日堕落，或遭往犯法，或入他门外道，种种不入眼之事，唯是鄙气，诸人能不动否？能勿回否？能勿藏否？既有死时，能是如死一牛，杀一狗否？但有精者，有不精者，精者有一人，不精者有甲乙二人，此三人中居于何等乎？是道看。各位师兄啊，就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师啊，或者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老师啊，然后有种种的，好像在这个世间法上好像是有种种的，就是看起来是
不不合规则的、不合规矩的，然后做了种种的不入眼之事，然后来世人所鄙弃。我们是精的，我们还是不精的？我们是甲乙二人的，还是那个不精的那一个人呢？各位师兄，你们是哪一个呢？各位师兄是哪一个？哎呀，我这处处是给人挖坑啊！不然我讲不下去了，郭老师。我是那个打人的那种，谁过来问我就打谁。就实际上，其实这一段当时就是去往百座的时候看这个，当时没啥感觉。就今天刚好讲就是看这个文德结经的这个经解这一块的时候，刚好就想到这一段了。我就想着呀，就是实际上其实我们就是学佛，我们其实只看这个根本，只看这个根本之见处，其实不在于其他处。就否则的话，就是我们总是拿这个外在的这些，我们总是拿这个外在的这些条件外向，然后去衡量一个人到底是修行到底是得力不得力，或者是修行如法不如法，或者说他是得道不得道的话，这个就太扯了。我们拿这个外境去判断的话，就是古代这些大德宗师，他们实际上其实他们的种种行为里面其实是有很多这个相悖的，你知道吧？就是在这拿这个外境去判断的话，是有种种相悖的。有这个持戒特别特别好的，也有这个在戒相上，然后就犯戒犯的不像样了。比如像那个道济禅师又吃肉又喝酒，再比如像我们的这个禅宗的二祖，这个慧可大师，这传完法之后，这他还是逛青楼，什么时候逛就银房酒肆，就你拿这些去判断吗？能拿这样去判断吗？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我们师兄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我们做啥事都行，我们只要心里面不挂碍就行了。那在这块你可要仔细了，就道济禅师吃肉喝酒，就我们心里面，我们去吃肉喝酒的话，我们能做到这个心无挂碍吗？就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师兄他刻意的就说，哎，或者是追求一种什么洒脱相，就不在乎相，那种故意的我就吃肉喝酒，那你在这块你还有一个刻意的一个不在乎呢，或者有一个刻意的不害怕呢，就要我说呀，有些回声，不知道这个咋整了。这样听的声音咋样呢？我把这个麦又离得远了一些。左下角，开着呢，行吧，尽快配稿呗。我刚才只有一个插孔，然后这个插孔好像是耳机的，好像都不是耳麦的，都不知道这个耳麦往哪插。电脑行了，也没琢磨过这些，而且电脑都就这么凑合着用的，就平时也不用这些。行吧，咱们今天凑合着听吧。实在一会儿要声音不咋样的话，郭老师也在呢，就让郭老师补上就行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长记子那块，我自个儿刚看了一下，就也觉得是不知道，就觉得好像也不知道咋讲的，说的一块就听不清是吧？行，我语速慢一些，好的。好的，这一段讲完了，这一段大家还有没有，就是师兄们还有没有是需要讨论的呢？就是如果是就是什么什么菩萨行于非道，我这讲了三个道，就是我自个儿是觉得这一段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个不失其本，就是如果失了其本的话，我们是行于哪一个道它都是非道，行于哪一个道都是非道。按照意思分几段就好一些。好的，哎呀，他那个记子的那些解释呀，就是实际上其实长记子我是觉得就读一读就挺好的，就是解释的话这咋解释呀？
好，这是这一段，这一段来，咱们来下一段吧。哎呀，就我想到这一段，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外向的这种执着啊，就是大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学佛，我们学佛的话，我们就只看这个明心见性，我们就只盯着这一个目标。然后完了，我们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在世间法上，我们其实做事的话，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我们跟一个老师，就是不说是跟学佛的老师啊，就是我们跟随这个是，就是说世间法，我们要去学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学一个要去跟着一个老师学的话，我们也只看这个老师的这个技艺是否精湛，就不要。盯着别的，就我在看这一段时候想到啥，就想到那会儿我最早的时候我在那个农村小学去支教，然后都是小孩子嘛，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对老师我感觉，就他对老师就是那种崇拜，我觉得他们没把老师当人看，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就有一次是刚好是课间时间，我就去上一个厕所，结果出来我发现一群小孩，然后就在厕所门口，然后就在盯着我，你知道吧，然后他说老师你居然还上厕所，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就让我就觉得就很惊讶，因为说老师也是个人啊。实际上其实你看，就是在这个世间法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生间法，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把这个老师啊什么的，我们就会去神化他或者怎么样，就是老师啊，老师居然还看知乎呀，老师居然还追剧，或者老师居然还怎么样的，就实际上其实都是不相干。其实都是不相干，我们就不应该都不应该去关注这些外在的这些，关注外在的这些啊，就当着我们去学，就当着我们去学习，当着我们去学我们自个儿想要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这是跟大家跟各位师兄就是延伸讨论的一些，这块没问题吧？没问题的话我就贴下一段了。好，这是接着下一段的经文啊，视为通达佛道。诏曰：夫以道为道，非道为道者，则爱物并起，垢类滋彰，何能通心妙旨，达平等之道乎？若能不以道为道，不以非道为非道者，则是非绝于心，欲物思可称矣。所以处事无事事之情，成非无非非之意，故能美恶其观，履逆常顺，和光尘劳，愈慧愈明，斯可谓通达无碍平等佛道也。声曰：既出其表而行之者，皆因化然也，因天女即是其是，故广之焉。这一段啊，实际上其实大家来看啊，这个其实解释的很清楚了。这个咱们就是重点来看一看这个僧道的这个解释啊。僧道他说了，夫以道为道，非道为道者，就是说啊，就是其实这个以道为道，非道为道者，则爱物并起，垢类滋彰，何能通心妙旨，达平等之道乎？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就是在心里面，我们就是死死的认着啊，这个是道，那个是非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取舍，则爱物并起，垢类滋彰，就是说啊，就我们有一个取舍，我们有一个取舍，有一个分别，就会有一个取舍，就会有一这种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有这种爱物的这种取舍心、分隔心。那一直有这样子的话，那就怎么啥时候啊才能通心妙旨达平等之道呀？这句话就是白话文翻译的话就是这样子的。来看下一句的话，就是若能不以道为道，不以非道为道者，则是非绝于心。就是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不去取舍这个什么道呀、非道的，我们不去取舍这个是什么是道呀、什么是非道。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是非啊，就心里面就没有这个什么是非取舍、爱憎呀这些，就绝对心，就心里面就没有这些分别，没有这些挂碍，则欲物思可称矣，所以
处事无事事之情，成非无非非之意。这个处事无事事之情，成非无非非之意，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师兄们经常说的，就是我做什么，但是呢我心里没有挂碍。我做什么呢，就是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没有挂碍。就是或者用咱们世间法一句话叫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就是跟这个意思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就是他这个不逾矩，就是世间法说的这个不逾矩，实际上其实在我们这个修行里面，其实它就是一个无挂碍。就是我们可以从心所欲，我们可以就是随缘应物的，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就是当然了，就是啥都遇不着的话，那就歇着呗。就是什么都不干的话，那也行呢。就是你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自个儿，就是你这个生活过得去，那你就啥都不干。或者说是，就你生活也过不去，但你这个穷的话，你觉得穷也没关系。那就也这么着吧，那就继续懒散的过吧。我自个儿是觉得这么着过日子其实也挺好的，就穷就穷吧，就天条要饭有何不可，对吧？就是所以他就是这个什么说处事而无事事之情，成非而无非非之意。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我心里面并不对这样的一个处境有一个粘着或者有一个挂碍吧，啊，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故能美物奇观，与你长顺，和光尘劳，愈慧愈明。也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就用我们去熏心经这个修行方法，其实就是。就总是就一切不在乎，一切不挂碍。哎，对对对，这个安乐师兄说的对啊，我还有个穷在，是的，我还有个穷在，我天天天条要饭啊，就是安贫乐道，这个是我的错处啊。就是我们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切不搭理，实际上其实就是一切不搭理，就是99，就我们就这样目直去，就这样子修行去，一切不搭理，就什么境界都不搭理。刚才在那个就是在咱们8点钟开始之前，有一个就是打气的打。阿姨有一个师兄就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发工资了，那我就是开心啊，我那个老被老板批评了，我就是不开心啊。实际上其实这正常，就开心就开心去，就是被老板批评了，那就难受去，或者你就跟他干也行啊，就咋不行啊，对不对？就是这个，实际上其实这个在世间法上就世间法上其实我觉得是怎么着都行。就怎么样都行，就富就富吧，那当然也行了。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再往下说，就高兴就高兴吧，难受就难受吧，就高兴能高兴，高兴又能咋地，就难受又能咋地，高兴能死呀，就难受能死呀，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不需要去搭理的，就这么着修行吧，就这么着好。这还要咋解释啊？我都只有看了这个解释，我都不知道这再咋延伸了。刚才师兄看这一段呢，说说呢？哎呀，只要有不挂碍不粘着就行了。就实际上其实说这句话呢，我就深深的依着他。我就只要我不挂碍，就实际上其实不挂碍就是不挂碍，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只要，你知道吧？根本没有一个只要，你说一个就是。就只要我不大爱，就他是把，他其实还是把这个生活这个心其实给打成两截了。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话不好说，因为很容易起着误会，就是大家写过来听了，就像吃了，就比如说拿这个吃了这个事吧，我吃了就是没吃肉，我吃素就是没吃素，就后来我从来都没吃过，你知道吧？就是在那个禅宗，哪个观是哪个禅师说来着？什么什么中日吃饭没有咬完一粒米，中日穿衣没有着过一丝纱。是这样子，你这句话也不要深深的疑着赵丽婷，你就捣乱吧。就因为我们自我其实修行的话，其实我们修行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心地上去做功夫的，根本不是在这个外向上去做功夫。所以就是说这个生活中啊，就是我们该怎么地怎么地呗，就是你该咋样咋样，该赚钱赚钱，就是什么这样，我这个行业我是道呀还是非道呀，就是就你在分辨这些你不累的吗？ 你不累了吗？你就学佛了，学佛了之后反而增加这些障碍了。我看那个世界那些人家不学佛的，人家杀猪卖肉卖的挺开心的，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舒舒服服的，挺好的呀。为啥就反而一学佛的话，反而学出来一大堆障碍，一大堆的烦恼了？这就像我说的话，这都是以身报佛的这些人。然后不光是盯着自己，而且还不光是盯着自己，而且还看着别人卖肉，然后说别人啊，你这是要下地狱的，看着别人吃了肉，然后吓唬别人，然后你吃猪肉，你下辈子要被猪吃，还是要变成猪，反正就种种的这种威胁呀，累不累啊？实际上，不在这些的，就是一切不搭理。实际上其实就是一切不搭理，就是生活中就干嘛，到时候就是你觉得这样子不舒服，你生活中你可以调整，也可以调整的，就愿意调整也可以调整，但是不愿意调整的话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吧，就穷了一辈子，富了一辈子，到最后谁还不是个死呢，对吧？就是没必要。哎，我就记得，就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生活中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自个本身是做这个中医调理的，然后就老有一些人过来就找我调理，说哎呀，这个你这个调理，你这个能彻底好不？我说你给我说一下这个彻底的这个，你这彻底这个标准是啥不？我说这个你彻底标准是一辈子不犯病，还是一辈子就怎么地了？就调一下，就调上一阵子，然后就一辈子不死了？我说你看古代那些什么什么中医大家，什么扁鹊、华佗，就他们治过的都死了，连他们都死了。你说这个中医，你说他就很神奇很厉害，你说他又神奇厉害到哪里了呢？就在我看他的话，他也就是世间法的一种，就要说它其实就是一种营生，你知道吧？它挺好的，但是它也就是那么着，实际上，学佛总比不学好。那要看咋学佛，要学佛学的没意义的话，要说还不如不学佛。学佛学的越多事儿，越来越多事儿，越来越分别，越来越细，越来越取舍，那还不如不学佛呢。当一个吃的傻子，当一个大心凡夫，有啥不好的？就学会，就我们学会，我们学的是自个儿心，就我们，哎呀，这个话我都不爱说，就什么什么要什么包容，或者什么就什么要什么心胸广大，说心胸广大，我都觉得把这个学佛修行的这个事都已经给说小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就至少我们学佛的话，我们学佛，我们修行，我们至少是要很包容的，是能够容纳得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好，也要容纳得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坏的，就而不是我们越学佛，然后反而这个心眼越小，然后完了就是能搞这个能搞那个，然后总是挑人错，而且、这个话也要反过来说，我们容纳得了别人的好，容纳得了世间的好，容纳得了世间的坏，我们也要能容纳得了别人对我们的赞扬，而且我们要容纳得了别人对我们的毁谤。就一定这个话是一定是要两头说，两方面说，而且是要两边说的，不能是我们只能容纳世间的好，我们不能容纳世间的这个不好，反过来我们只能容纳别人对我们的赞扬，不能容纳别人对我们的毁谤。或者还有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话，他就是别人一夸他，我就觉得哎呀惭愧，别人一诽谤他的话，我们就读过金刚经的人都说都知道了，什么那句经文咋说的，什么为世间诽谤，然后所以什么种种什么先世罪业则为消灭，所以他可喜欢别人诽谤他，我不喜欢别人诽谤他，就可喜欢别人什么诋毁他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欺负一下他了，那何必呢？就是没必要，实际上就是我们修行，我们不追求这个，我们也不要追求那个，我们不去追求一个，不去追求一个好相，也不要去追求一个坏相，都没必要，就是各位师兄，大家是追求那个好相的，还是追求那个坏相的呢？而且呀、就是我们自个修行，你看就咱们的这个回向呀、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实际上其实就是我们先顾着自个去跟什么速开智慧，先别管别人，你知道吧？先为了别人，就是我们自个照自个这个路数去修行，先别盯着别人看，先盯着自个看，就是别人就真的是误会了就误会了，就是那也是他自个的这个因缘。 就是怎么着也会被人误会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你自个儿这种端端正正的，有些人说你佛不佛样的，你知道吧？然后完了你说他误会佛法，他就因为你这样子他误会佛法了，在我看来那太多事儿，不是你多事儿。那是的，那秋迪师兄，那你是立根人还是不立根人呀？哦，再慢点说话。好的好的好的，哎呀语速太快了。好的好的。保留意见，那行吧。那郭老师要上来说吗？郭老师，哎呀，别叫我老师，你这师兄啊，前伟师兄啊，我错了，我平时不该欺负你。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学佛呀，就是说这个学佛总比不学佛好。这个其实也都是各自的这个因缘。其实他这个本身他其实是也是没有什么好坏的，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学佛了，我们知道啊什么什么什么三善业啊，三善业呀、啊、三恶业啊什么的，就是但是对于那些不学佛的人的话，我们去跟他们去讲这些的话，其实他们接受不了的话，那何必呢？就不需要实际上。但我怎么觉得把这个讲到现在，好像是咱们回到咱们的这个经文上吧。就师兄们在这一块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就实际上其实我自个儿是看这一段的这个，我自个儿反正看这一段的这个经解，看这一段的这个经解啊，实际上其实我今天看一直看这个文摩诘这一段这个经，我总觉得这个经他无外乎他就是说了一个就是不着相，他就是从种种的这个方面，然后就是翻来覆去的，然后再是告诉大家就不要着相。你看上面说了什么，不要着这个什么非道，不要着一个道，也不要着一个非道，然后完了就是我们不执着，我们就这样目直去，就翻译成白话的话，其实就这么着解释，其实最方便了，对。好嘞，再往下。尔时文殊师利问文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摩诘的这个答。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秽，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名搅慢等过，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行色无色戒道不以为胜，是行贪欲离诸染浊，是行嗔恚于诸众生无有秽合，是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是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是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是行嗔恚而常慈忍，是行懈怠而勤修功德，是行乱意而常念定，是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是行谄伪而善方便随诸经义，是行较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是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是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是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是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这个实际上其实你看啊，咱们就是这一段他说这个行五无间，他其实他的这个核心，而他每一句的这个核心都是在后边这个无什么。你看啊，就是行五无间，无间而无恼秽，在地狱的话是没有这个罪垢，在畜生道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入这个无间地狱的话，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恼秽，入这个地狱的话是有这个罪垢，然后入这个什么畜生道是因为我们新生了这种什么无名搅慢，我们入这个恶鬼道的话，然后是因为我们就是不具足这个种种的这个功德，然后但是呢你看啊，就是说但是这个菩萨啊他是在这些恶道里面行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恼秽，没有这个罪垢，没有这个无名搅慢，没有这个就是他是具足这个种种这个功德的，所以呢菩萨啊他是能够行各种就行一切道而无粘着的。实际上其实这段这个回答就是这个 唯物是例外，云和菩萨行于非道。然后完了，这个唯摩诘的唯摩诘的这个回答，其实就是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一句话，就是菩萨行于诸非道而行无挂碍。就要我解释，就是这么着，就解释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解。啊，这个经解其实也是就是大致是这么来说的，就是说我们就这一段怎么讲，就是我跟师兄就延伸一下吧。比如说你像这个，就是有咱们的一些师兄啊，就是有时候啊，就是有时候他会因为一些事儿，然后完了他会发脾气，你知道吧？他会发脾气，就发脾气了之后，然后完了就脾气，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个脾气他其实发过了也就过了，你知道吧？就过了就过了，发完就没了。他本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无根生无根起，所以他就没有个起处，没有个落处。但是啊，就是我们这个师兄啊，有好一些师兄，就是他发完脾气，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心里面他就特别的耿耿于怀，他就觉得呀，这个我怎么知道我都已经修了这个三五百座了，我都六七百座了，或者我这个都快满千座了，我为什么还会发脾气？就他反而会在这个就是发就本身这个脾气发完就了事了，然后但是他会在这个脾气这个发脾气这个事上，他会产生后续的一系列这个粘着。实际上其实也是大可不必，就是发完脾气发完就过了就过了，就过了就过了。当然就是我们从这个世间法上讲的话，就是发脾气怎么说呢？就发脾气对身体不好，发脾气对身体不好，对肝不好，对吧？那我们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要发脾气的话，我们就注意一下就得了呗。但是就已经发过了这个脾气，过了就过了，就没必要再去、再去挂碍它了，就是再去想它了，甚至就是耿耿于怀啊，就是心生种种的忏悔，就没必要。就过了就过了，我是这么来看的，就是各位师兄在这一块还有没有需要来讨论的呀？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之所以会对这个什么就是或者发脾气啊，或者说是就是种种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波动呀，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就是或者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啊，我又高兴了，就是会耿耿于怀。大家总觉得就是这个修行人好像是总有一种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如如不动这个什么什么清净相呀，或者是对这个修行的这个状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实际上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其实真正的这个修行就是有发脾气，发过就发过了，或者说换一种说法就是发过也是没发过。但是这个发过也是没发过，就这个话说的多了，那换一种说法就是我发了也就发了，就是就发了脾气就发了脾气了，我就欢喜了，过了就过了，就过了就过了，完了就没事了，就别再想了，就行了。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是个修行人，就是把自己当个人看吧，就是人呀、啊，他你脱身在这个人道，你会有这个种种这个七情六欲的，起的话也是正常的，起的话就他也不会一直起的，当然他也不会一直没有的。就没必要去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去花费精力，就没必要。就都哎呀，就是通通的都别搭理他，别搭理这些什么情绪的这个起伏呀，什么什么状态的这个变化呀。你像还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师兄就有师兄跟我聊过，然后说他是这个打坐呀，就是有一阵子打坐呀，然后就持咒的时候就觉得是什么了了分明的，每就持咒的时候每一个字儿就听的都是清清楚楚的，然后完了就是过一阵子之后呀，就是发现这个坐上呀就特别的散乱，然后完了就跟我聊呢，然后就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退步了？实际上其实就不用在这个就不用在这个什么坐上的这种状态上，然后去捞磨，就是只管去修，你知道吧？只要就只管去修，我们每天就打坐不少于两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修，坚持一千天，别间断，这就行了。就这中间这个状态啊，它有起有落，有好有坏的，都
别搭理他。实际上就你看，就是我们不修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我们就世间人，我们就过日子，这个日子呀，他不也是一个有起有落的吗？他不会说他不会是一直好，也不会是一直好，也不会是一直坏的，不会是一直好，也不会是一直坏的，他也是这个起起伏伏的，对吧？就是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烦恼啊，就是因为我们太想要那个好了，太想要那个好了，所以那个好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特别的欢喜，然后完了我们对这个欢喜，我们对这个好的这个事情啊，有多么的黏着，有多么的欢喜，那个坏的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有多么的接受不了。实际上其实都是大可不必，都是我们就是说的根本上就是都是我们太着相了，我们着了一个好相，我们着了一个坏相，其实呢大可不必。哦，这会儿清晰了，是这会儿的声音清晰了是吧，赵师兄？哦，好的，那我知道了。好，就这一段的话，那各位师兄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哎呀，白天经历的这个事儿多，白天经历的这个事儿少的人，他该翻种子的时候也翻种子呢，就是其实都是不相干的，就别搭理他，就别做这种联系了，就是散乱的一座那也是一座，散乱的一座那也是一座。我记得之前齐老师还是齐老师说，就是散乱的这一座，就你坚持下来了，这一座其实是你千座里面最好的一座，就是齐老师都是这么跟学生讲的。就所以啊，就不要去做这个种种的这个联系了，什么座上散乱是跟什么白天的这个经历事多，因为你这样去联系的话，就很多千座的师兄，因为咱们大多数都是这个在家人，然后这个都是有这个工作的，是需要这个赚钱养家的，你这样去联系的话，那很多师兄他不赚钱了吗？那不去生活了吗？不去工作了吗？那一日三餐谁供养呢？又不是出家人，对不对？就所以就不要做这个联系，就是他散乱也好，他清净也好，就都那么着，就我这一做我做过了，就是做过了，做过就做过了，做过了就过，然后就往前看就行了，就别管了，别管过去的这些了，也别管这个翻种子了，就别管，就是，哎呀，就别那么多事儿，别给自个儿就横生那么多事儿，实际上。就还不累吗？就世间的这些事不就是就我妈妈我们修行可不就是想可不就是为了歇着吗？就是为了歇着，我们为了歇着，我们结果反而会增加了种种这种事儿。我坐上坚持做翻完种子就清净了。那种子啥时候就翻完了？你我跟你说啊，这个袁师兄，你真正的清净了，我保你有这个继续再散乱的这个时候，绝对会这样子的。他清净不会一直清净的，散乱也不会一直散乱的。所以实际上其实真正的清净是什么？真正的清净就是不管这个，真正的清净是不管这个散乱，也不管这个清净，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就一切不管，我就是通通的都不管，我只管不管。知道不管，所以其实就这么说的话，其实咱们修行其实可简单了，我们就只管这个坐上只管持咒，你知道吧？就是好多师兄会说这个，就好多师兄会在坐上这个种种这个境界，包括刚才我听答疑的时候，就有一师兄就还在这个坐上呀，这个就他总在追求一个什么禅定不禅定的，你知道吧？这个禅定不禅定啊，就是你禅定的话，你就入到那个禅定，哪怕你入到这个什么甚深的这种禅定的话，你也能入出，你有入的时候，你也有出的时候。你有入的时候，你也有出的时候，所以他这个有入有出的这个禅定，它是不究竟的，它不是我们学佛的最根本的目的，不是我们最根本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别走偏了方向了，我们别走偏了方向了。所以其实就修心密，就是我们修心密的话，其实可简单了，就是坐上来，你结好手印之后啊，你就只管持咒，可简单了。然后坐下的话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或者说一切不理的话，不妨碍你去该干嘛干嘛，就该干嘛干嘛的时候，正是一切不理。对对对，安乐师兄说的对，做了打过去了，还要回忆做梦，还纯粹就是打妄想，就别管了，别管这些。
就坐上别想坐下的事，坐下别想坐上的事儿。就坐上的话就只管吃肉，坐下的话就该干嘛干嘛。你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工作工作，就该跟人吵架跟人吵架，该跟人斗乐子斗乐子，该听见要饭听见要饭，该穷着穷着，该富着富着，就这么着熬了三年，没事了。那我问个师兄一句，那我该有一个穷着，该有一个穷着，那我能不能有一个穷着呀？安乐师兄，就你能不能再找到一个穷着在？安乐师兄，老师你穷还是我穷啊？不富裕，我看你就挺富裕的，你还有一个都不富裕的。哎呀，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哎呀，这个要再咋延伸啊？其实就是别搭理，就是别搭理。高大上的词儿的话，就是佛经里面的那些词儿，心无挂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对对，都是这样子的。实际上其实最简单的话，用大白话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不搭理，就是通通的不搭理，通通的去他的，没事了，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混吧，混吃等死，就是，当然就好多人他不说啊，混吃等死是不是很消极啊？并不是，混吃等死的话，该干嘛干嘛，实际上，其实就是你发现啊，就我们就是不光是这个修行，就我们世间事上我们去做事的话，也同样的，就是你对这个，就你做事的时候，你要种种的这个纠结，种种的这个顾虑，实际上其实他都是，你看啊，就是一个人他做事，比如说考试的人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对这个考试这个结果他特别的看重，你知道吧？你像那种，你看那个考试的时候紧张的都是哪些学生？紧张的都是好学生，或者是那种中等的学生，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差生，一学期都根本不学习的，你知道吧？就铁定的，我不管咋考的话，我铁定挂科，你知道吧？这种人其实上考场的话压根不紧张，你知道吧？这种事情我经历过的。这个事情我经历过，之前有一次，就是被老妈逼了，非得让我去考公务员，知道吧？压根没复习，老妈给我报了名，然后我去考试，压根没压力，你知道吧？啥题都不会做，但是那场考试是我有史以来是我从小到大考的所有的试里面考的最轻松的一次，你知道吧？就因为那个结果，我就压根不在乎，你知道吧？都已经定了，你知道不？压根不在乎，你知道吧？是啊，该是啥就是啥。知道吧？压根也不想去，就那么着，所以没压力。但是呢，就是这个世间啊，就是我们对这个结果要是有一个挂碍，有一个粘着的话，就会起种种这个忧虑啊、挂碍啊、焦虑啊，种种的这个心理毛病，然后全都来了。那修行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吧？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世间的这件事放下来呀、啊，考就是我们也不在乎这个什么考不考得上公务员啊，我们也不在乎这个赚了多少钱啊，什么天桥要饭啥都不在乎，但是我们在乎啥呢？我们在乎呀，我们这修行呀、啊，这三年我们没有明心见性，你知道吗？好多现在为了这个事情啊，都有这样的问题，我天天或者说我打完今天我没有明心见性，就你要是一直挂着。这样一个想法的话，我保证你不能明镜镜，我保证你心里有一个明镜镜一个挂碍。这个话不知道当不当说，反正就其实也就是说有挂碍的话你就苦。你不挂碍世间危险，你就挂碍出世间的这些；不挂碍世间危险，什么财色名食睡，你就挂碍这个出世间的这些，什么求个清净，求个解脱，求个明心见性，就这些。这也是一种挂碍，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挂碍比世间人的那些挂碍好像是高大上一些，是什么什么追求了更高大上的，什么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色相，然后执着到另外一个色相上了。就要我说的话，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好色之人。实际上，这个还要咋说？这一段师兄们还有没有需要再要讨论的啦？太快了，好的，我再语速再慢一些。好，这一段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我就再往下贴了啊，各位师兄。
丽萍师兄帮我贴一下，贴一下那个原经文。好的，好的。就是这个，好，视入贫穷啊，对，这个还是后边的这个，视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视入行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视入下贱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视入雷劣丑陋而得那罗延伸，一切众生之所乐见；视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位；视入滋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视有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陷于懦钝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视入邪计而以正计，度诸众生；现变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文殊师利是把上面那个就是文殊师利问这个如何是这个菩萨什么通达佛道，他就下面然后就再进一步的这个解释，然后你看到这个什么说视入贫穷而入保守无尽功德啊，就是，哎呀，这个其实你看这个贫穷啊，就是这个时候贫穷，这个还是就还是一个乱象啊，就是他穷啊还是什么富呀的，就是跟这个都不相干，跟这个都是不相干啊。是视入贫穷而有保守，而有保守无尽功德；视入行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对，你看这个视入行残而具诸相好，就是我记得就是有师兄，反正就是有师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解，他说啊，就学佛啊，他实际上其实就是，就是他有一些迁座的师兄，他看到这个迁座后的这个师兄啊，说是呀，这个师兄。这个你看他修完千座了，你看他这个日子就过得比较好了，但实际上其实这个日子过得好呀，日子过得不好呀，他其实都有的，实际上其实都有的，他日子过得好，日子过得不好，他其实都是各自的这个因缘，他其实跟这个跟咱们的这个修行啊，其实跟咱们这个修行啊其实都是不相干的。然后包括什么什么身体好呀身体不好，有人他就是这个修行修完千座呀，他总有一个他总有一种想法，就是会觉得，就是我这个修行，我会不会就是打完千座，我会不会让自个儿这个身体更好？而且确实是有一些时候师兄是这个打千座之前呀、啊，是这个就是得了什么时候得了癌症呀、啊，然后完了在医院里面，然后被这个医院诊断说是也活不了几个月了，结果哎，这打完三年，打完三年这个千座也打完了，然后完了就打完千座了，也活得好好的，就活了好多年了，然后到现在还在呢，对吧？也有这种的，当然也有这种就打完千座就身体该糟糕的，也有糟糕的，也有的。就是打完千座也有糟糕的，就是打完千座就是该早逝的没有早逝的，这个都有，就实际上其实都不在这些上。然后另外的话，你看咱们就是古代的这些这个禅德，他也有这个身体是有这个残疾的呀。比如说像禅宗的这个二祖的话，他是缺一条胳膊的，还有像那个马祖腿是瘸的。对呀、啊，马祖的腿是被这个邓颖峰给碾瘸了的呀，他们这个身体都是有残疾的呀。可是可是他们是大祖师呀，他们是大禅师呀。就所以啊，就是我们也是不在这个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外相上去看的。然后再看这个什么视入下贱而生佛种性，视入雷劣丑陋，然后视入老病，然后视有滋生，什么视有妻妾才女，然后什么什么陷于懦钝，什么视入邪计，什么什么现变入诸道。然后陷于涅槃，也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啊，他其实可以修行人啊，或者说这个菩萨啊，他是可以现种种的相的，像那个就是法华经哪一个，就普文品里面不是也说了吗，说这个什么应以什么身得度者则现什么身，对吧？
其实那一段跟咱们跟就是那个普门品那一段跟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一段实际上其实是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他就是或者咱们把这一段的话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可以用那个普门品的那一段来用去解释，就是说应以贫穷身得度者则现贫穷身，应以行残身得度者则现行残身，应以什么什么，应以下贱身得度者则现下贱身，应以这个雷劣丑陋者身得度者则现雷劣丑陋身，种种的就是这样子。就这一段师兄们在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没，或者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没？我记得有一个，你看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什么室友妻妾才女，我记得就哪一个群里面，哪一个群里面有一个师兄啊，他说了，说是这个他一学佛，他就知道他要离婚的，然后完了是什么，就是学佛人呀、啊，他不断淫欲，就是他就成不了道，然后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断淫欲啊，他不是在这个行为上去断的，他是在什么？他还是在这个心地上去断的，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心灵上，我们在行为上的这个，我们持这种戒律，我们是也就是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心里面去断它，但是呢最根本处还是在这个心地上，并不是在这个外向上。换句话说，妻妾成群的人他未必是淫欲心重的人，打光棍的人他未必就是没有淫欲心的人，所以他不在这个外向上去看的。所以就是你看就是他说是就那个师兄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修行啊要断这个淫心，所以呢他就一学佛他就离婚了，他觉得离婚了就是这个断淫欲了，实际上其实压根不是的，跟这个都不相干。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自古至今的这个就是修行人里面，他也有这个实现这个居士身的呀，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这部经的这个法主，就维摩诘居士，他就是一个在家人呀，他就是有妻妾的呀，有家室的呀，还有像这个庞云居士，他也是有家室的呀，对不对？所以并不在这些外向上。那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对他这个说的这个示入行残，说的这个示入行残的话，这个说的是这个外向，就是这个什么什么身体有残破，或者说身体有残疾，但是呢他的这个诸相好，然后椅子庄严，实际上其实什么叫诸相好呀、啊、实际上其实这个诸相好的话还是看的是这个心地。就那师兄以为呢，王若琴师兄，你以为什么叫这个诸相好呢？诸相好的就是那种什么放光动地的吗？什么什么就是就一定是什么什么，就是那种什么32相80种好的话，那种才叫是诸相好了吗？但是佛经上也有说的，不光是佛有这个32相80种好，这个外道这个波旬他也是有这个32相80种好的呀。所以压根也不是在这个外形上去看的，就有时候就有一些有也是咱们这个师兄呀、啊，就是或者说学佛人之间会说，哎，你看这个人就越修这个什么面相什么越圆润啊，就看起来越庄严，哎呀，就要说话那都是吃了胖的，什么什么圆润什么庄严，就都扯，都是最近伙食好了，吃了好了，也变圆了，那佛除了这个圆满相，那佛他视线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他在老年的时候他也很瘦啊，因为他生病呀，他也不是那种什么面色圆润的呀，就所以啊根本不是在这个外相上去看他的这个32相80种好的，不在这些上去看的，还是看心地。不知道这样解释这个王乐清师兄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是就是有需要讨论的，咱们可以继续来再讨论。
杨波师兄说的这个我没有听明白，什么讲讲心地好，讽刺者与被讽刺者怎么什么意思，没明白。哎呀，不过啊，就是实际上其实就是其实也就是说，就别去扯这些是非，别去扯这个是非，什么讽刺者被讽刺者，就是他们讽，就是一个讽刺一个被讽刺，那也是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姻缘，也都是他俩之间的这个姻缘，其实也都是不相干的。其实也都是这个不相干的。你看这中间有一句就是叫什么什么，陷于讷顿而成就辩才。陷于讷顿就是我们世间他说他没啥话你知道吧。你看那个五度会员里面记载有一个，就哪个禅师来着，不记得。老是记不得这些名字，就他也不怎么说话。然后完了就默默就是他就是。不怎么说话，不怎么会跟这个学生，不怎么会跟这个跟这个学员去交流沟通。然后但是呢他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话，他也未必没有这个辩才。但是这个辩才呢，他并不在于这个言说上的。但反过来的话就是说有些人他特别能说，特别能讲，但他也未必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你知道吧？这还是看心地，还是看心地。就是六祖坛经里面，就是六祖的一个弟子叫，就和合神会，对，和合神会当时的那个法缘其实也挺重的呀。也挺重的，而且他特别能讲，所以所以他这个法缘很盛，可是呢，六祖是怎么说他的呀？说他是一个知解宗徒，然后但是再反观，也是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就是也是六祖下面的清源行思，然后还有清源行思下面的这个石头，就是石头西迁，就这两个禅师啊，都是那种并不是特别善于这个言语表达的，但是呢，五灯会员里面有他这样记载，然后他的这个法脉是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也不在于这个言语上的，就之所以能够成就辩才，还是因为他的这个心地清净，还是因为他的心地清净，所以他成就辩才。那我问师兄们一句，如何是心地清净呢？如何是心地清净呢？我们不要被自己内心的一些相去所瞒，对，没有如何。对，心地清净就是心地清净，是吧？实际上其实在就是说更不客气的话，直接打，对吧？哎呀，这不是茶馆，不打，咱们说经啊，咱们不打。好。但是这个经实际上，哎呀，它其实就是，对，就是今天就郭老师，它其实就是一种正说，但是这个正说实际上其实就是正说，这个确实不是我特别擅长的，就是我自个确实是擅长捣乱的，不擅长这个掌勺的，就太难了，就是这个太难了。就实际上，其实你看啊，就如何是咋问的？就如何是菩萨什么什么什么通达佛道，或者什么行于佛道，你知道吧？就要是在禅论上在禅论的话，直接打，你这么问，直接打完事儿，你知道吧？就没事了，就这段就已经讲完了。就后《文殊经》后面我其实也没太仔细看，但是我们《文殊经》就讲到这儿，其实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下周都可以换一个经了，咱们可以讲辩录了。实际上，这个礼拜直接把这个《文殊经》讲完了，没事了，不用讲了。现在。
接着学，接着学，好吧，好吧，好吧，那咱们就接着学吧。那利用时间给咱们接着往下贴了。这一段，这上面这一段，各位师兄，各位师兄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不？没有的话，就咱们接着再往下看。啊，哎呀，我没有被郭老师束缚，我都已经很放飞自我了。我就郭老师说那个什么话，什么正说，就还是什么掌勺说，那个词咋说来着？我不会，真不会。嗯，行，我现在跟各位师兄把这一段念一遍啊。于是文摩诘问文殊师利，何等为如来种？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无名有爱为种，嗔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六入为种，七十处为种，八邪法为种，九脑处为种，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哎呀，我的妈呀！你看这一段，实际上其实你看，就是实际上这一段的话，就是他说的前面这些什么有身啊，无名啊，贪会痴啊，四颠倒这些，都是咱们修行人一般都是有摒弃的，你知道吗？就我要远离烦恼，我断无名，我要破无名，我要什么远离贪嗔痴，什么巴拉巴拉，就是这些。实际上其实你看文摩诘是咋说的，就这些通通通通它全都是佛种，你知道吧？通通全都是佛种。或者就是我们也是，就是我们通常都能知道一句话叫什么呢？叫烦恼即菩提。但是这句话大家仔细啊，叫烦恼即菩提，就烦恼它当下就是菩提，而不是说就我看的就是之前跟在那个在咱们企业微信群里面留言有一个师兄是就是说烦恼是转化为菩提，实际上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说烦恼转化为菩提的话，但是还是把烦恼和菩提给打成了两截了。实际上烦恼当下就是菩提，但是反过来就是烦恼当下就是菩提，反过来说的，但是也要反过来说，菩提当下也就是烦恼。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他把烦恼当下，烦恼当下就是菩提，就是你不去，你不带着他的话，他当下就是这个菩提。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个烦恼和菩提打成两截，实际上其实还是我们学人，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爱憎取舍，你知道吧？我们自己内心起了一个取舍，然后这个是烦恼，那个是菩提。实际上其实烦恼当下即是菩提。那菩提的当下为什么又是烦恼呢？那你执着一个菩提了，我要何用的抱着一个菩提？那这个菩提它恰巧正是你的烦恼，而且不光是你的，不光是，而且这种烦恼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烦恼，是一个大烦恼。就要我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生死，是一个大大的生死，大大的轮回。你只要抱着这个菩提的话，你就是一个生死，你就还是一个六道里面的一个众生，就不是。不知道这个跟师兄们这么说的话，师兄们能不能接受？嗯，就你抱着菩提的话，你抱着这个菩提的话，这个或者你抱着这个佛种的话，这个佛种，这个菩提就是你的烦恼，当下就是你的烦恼，就是你的生死。哎呀，不会好好修行就是的。那我问前段时间，如果是好好修行，两千字了。如果不好好修行，就是我们千尊的师兄啊，我们就坚持打千尊没错，但是我们打着千尊，我们就是不能光打千尊，我们一定要就一边打坐，我们一边去问自己的心，你知道吧？一边去问自己的心，就问什么心呢？就不是他不是那种不是我们世间法的那种检讨的那种的什么无日三省吾身，而是要检讨什么呢？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有没有被外相所粘着，我们有没有着相，实际上。知道吧？就是我们就修行了，我们就千尊内，我们就下座的话，我们要时时的去提醒自己不着相。什么叫时时的提醒自己不着相呢？就是通通的不搭理，就可简单了。实际上，就通通的不搭理，就一切不理。其实可简单了。但是我就看就是师兄不肯啊，就是老是不肯啊，老是要捞我一下，捞我一个境界，捞我一个禅定，然后捞我一个爆炸，或者捞我一个什么福报，知道吧？就是哎呀，就是呀，你要捞我一个福报，你要捞我一个什么，然后那就被，哎呀，那就被拐跑了。
所以实际上其实你看，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些学佛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老师啊，他也有这种，就是说他以这种宣导什么什么，你过来跟我修，你过来跟我修的话，然后完了什么有福报，什么能发财，能身体好。你说这，然后这个既然我说的话，就这种老师本身，这种老师的话，我觉得是不堪的，是祸害学生的。但是呢，就是这样被这样的老师祸害的这些学生，其实也是活该被祸害。就他心里要是不要反正就是不求那些，不求这个世界的这个福报，不求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赚钱呀、啊，不求这个健康的话，他怎么会被这样的老师去拐跑呢？被祸害呢？所以他就活该。实际上，哎呀，这话是不是狠了？但其实理就是这么一个理，就是就能被祸害，都是自个被活该被祸害的。就还是他心里面就能被祸害的，能被勾搭过去的，还是那边的有一个点，然后还是契合了自己的那个内心，你知道吧？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去勾搭过去的。然后来看这一句，这一段实际上其实挺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一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就是不知道各位师兄就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能不能接受一切烦恼皆为佛种，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为佛种，一切烦恼皆为佛种。呀，一切烦恼它都是佛种呀，那为什么就一切烦恼为什么它都是佛种呀？那这个烦恼我们能断得了吗？我们天天说我们要断烦恼，那这个烦恼它怎么断呢？它一切烦恼都是佛种呀，就是我们天天说是断烦恼，那一切烦恼都是佛种，那我们能断得了这个佛种吗？我们能断得了吗？我们断不了呀，所以师兄，你们绝望吧，就别断烦恼了，别去求这个断烦恼了，绝望吧，就这么着了。修行的真相就是这样子的，就没法断烦恼，这样烦恼是没法断的，能不能接受呢，各位师兄？这完了，这么说的话，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咋修啊，这烦恼是不能断的。没法断，因为烦恼是佛种呀，你们要断烦恼的话，断的就是佛种呀，这个佛种怎么断呀？佛种没法断呀。李金立师兄啊，这个菩提啊，现在在你这儿就正是一个大大的烦恼。哎，李金立师兄是不是就是在寺院里面见到的那个师兄啊？就是这个菩提啊，在你这儿现在正是一个大大的烦恼，因为你是狠狠的、牢牢的抓着这个菩提不放啊，这正是你的大烦恼呀、啊。所以才说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他不仅，他其实他中间就是说，我们就是像那个像老师说什么，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心密修行，我们说我们把什么什么第八识转化为大圆经的，这么方便说呀，就告诉师兄们呀，就是他其实他中间就是大家就是告诉师兄们不要去捞到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呀，实际上。他中间没有一个转化的一个过程的，就是他当下他就是这个第八识就是大圆净智，就是你是凡夫，你着相的话，那就是第八识，你不着相了，那就是大圆净智，当下就是根本没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全在自个内心是着相还是不着相，实际上，有烦恼才有处理烦恼的心，才有修行的动力。这个是在修行之初，知道吧？那个安乐师兄，这个是在修行之初，这是你的修行的一个动力。但是你要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要是还是抱这样的一个执见的话，你就被这样的一个执见给拐到沟里去了。我们已经开始走上这个实修的这个路子了，我们就不能再去想着去什么什么什么出离啊或者怎么样了，我们就不能再有这样的一个，不能做这样的事了。实际上，烦恼即菩提，对，就是李金立师兄，你能接受烦恼即菩提，你接受不了菩提即烦恼，是不？哎呀，这咋办呢？你抱着不放了，这咋办呢？就是烦恼通通都去他的，都不要了。这个菩提能不能也通通的去他的，我也不要了，行不行啊？就不用，就烦恼我也不要了，菩提我也不要了，这个能不能接受呀，李金立师兄？ 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波浪式水，这个前卫师兄啊，你能不能喊我师兄啊，前卫师兄？就是波浪式水，它这个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相。你这个说的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相，嗯。但就是李金师兄，你能不能接受？就是我烦恼我也不要了，菩提我也不要了，我这两者通通的都不要了，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而不是说我烦恼不要了，我烦恼不要了，我就要抓着一个菩提，或者我就要抓着一个佛种，我就要佛种。嗯，对，他主要他其实他核心他核心他其实不是在去变哪个是烦恼哪个是菩提，他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心的是不要，我通通的都撇了，我都不要了，我利利索索的我干嘛？我之前我没修行之前我是被这个什么什么烦恼所缠缚，我就是修行之后又被种种这个菩提所缠缚，就他俩之间就相差几何呢？嗯，这能不能接受？就是我通通不要，实际上就是这个是核心，其实就是通通的不要就没事了。嗯，哎呀，时间到了，嗯，那时间到了，那咱们今天晚上的学习就挺要紧的。那行，那今天晚上这个咱们学习到这里了，那看齐老师要不要上来说一说这个。老师在吗？齐老师在吗？
他这个以前呢、啊、他都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嗯、其实啊你就是不那么说，我可能以别的名字来看，他这一说我就觉得我来了不会影响你这个过程、嗯、别我你们的内容一般我不参与，也就听听而已啊。
哎，好的，那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我把麦交给袁老师。哎，袁老师在吗？或者郭老师在吗？
我在的。钱师兄那个问题是要问老师吗？那如果老师不上来就这样吧，因为他这个问题，如果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啦。李金丽，你是要不是就是李金丽这个你还要菩提吗？我讲的可能更拐弯呢。李金丽，你是要菩提是吗？你要一个菩提，菩提不就成了一个烦恼了吗？你看看你烦恼成啥了啊。你说呀，就是说波浪就像是水，水不仅仅是波浪，对吧？你说的意思，比如说水还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所以说烦恼即是菩提，菩提不仅仅是烦恼。咱们就从说理的角度来说，烦恼即菩提，菩提不仅仅是烦恼，就这句话如果成立的话，换过来成立不成立啊？菩提就是烦恼，烦恼不仅仅是菩提，这句话不成立吗？还是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你再换过来看看，菩提是烦恼，烦恼不仅仅是菩提啊，这句话难道不对吗？你可把烦恼跟菩提给他另看一眼了，你高看了一眼烦菩提啊，你把菩提高看一眼成了你的烦恼了，成了你的烦恼了。禅宗里不是有一句话吗？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你不把这个菩提打扫干净啊，将来你的烦恼会很多的。你仗着你坐着千座，你现在没有世间上的烦恼，以后你没有心力了，老了没有精神头打坐了，你那时候烦恼会很多。你高看一眼什么都不行的，就要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说不出来，就是菩提比烦恼广大嘛，你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吧？你离开了寺院没有啊？没离开寺院，到时候再算账，跟你再算账。 逍遥子发的没看，没看到。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接着问淡泊啊？没关系，你到时候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意思，你在微信再跟我聊吧，再跟我聊吧。就是说的是你要有那个意思，一定能说得出来。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那今天就是感谢师兄们的参与，感谢老师。没发东西哈。刚才写的没发呀，怎么跑上去了？没看着你发的东西。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个周五再见。各位师兄再见，老师再见。